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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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那真儿最近呢，因为常常收到许多单身的听众朋友给我的一些反馈，就是很想知道怎么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处理单身时期的一个理财的状况。那因为这个跟金钱有关啊，所以特别的欢迎大家近期这几天呢要按时守候真爱住我家。这个跟钱有关，大家耳朵就竖起来了哈，因为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发信来问说，能不能够请真儿姐跟我们谈谈单身的时期我该怎么理财啊，因为我现在月光一族，我每一天都在金钱的事情上挣扎，然后呢我又觉得说基督徒不应该这么的爱财如命，我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天上的事，可是我又天天被这个金钱压得喘不过气来。哎，这是一个常态啊，就是不单单是单身的，我在婚姻里面其实我们也有理财的问题。那在往期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有谈过就是在婚姻里面的一些理财的观念啊什么，但是没有专门的为单身的弟兄姐妹去预备几期，就是让单身的时候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对这个金钱的观念和金钱的处理，我其实从来没有被预备过。我从小就是爸妈怎么教我，然后怎么看待金钱，社会怎么看待金钱，我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学会了。等我成年之后，然后我虽然我现在是离开父母，但是我没有结婚，我仍然单身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我的整个生活围绕着我有没有钱，或者是我赚多少钱来开展，以至于很多的单身弟兄姐妹呢，以这个作为对自己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今天呢，就要开始来聊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是一个储备文化，就是我们是喜欢未雨绸缪的，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我们这是美德。你不能够说月光，然后等着你有一个急难的时候向别人伸手。你存储的时候，如果是基于爱的话，我们也发现说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向你伸手，你还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人。所以存储是一个美德，是好的事情。然而如果哈，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信息就是说，如果你存折里面你没有钱，那就非常的危险了，那你就没有这个安全感了。所以呢，非常的重要的就是，你如果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哈，如果你有积累足够的金钱的话呢，它会为你预备一些各种各样的机会，固然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也会容易剥夺我们的一些专注点。就是我发现，哎，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太担心自己银行的存款有缺少了，所以每一年只能多不能少，然后一旦少呢，他们就陷入一种焦虑当中。我们当中有不光光是弟兄姐妹，甚至传道人，我也听到说，哇，我就是靠着吃存折的时候，我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不安。这个和我们圣经里面一贯的上帝的做法呢，哎，它有一点点的出入。我们会发现哈，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神降玛纳给他的百姓的时候，除了这个为了安息日，为了敬拜神之外的那两天可以存储一点玛纳，其他每天都是你吃多少就收多少，你如果收多了你吃不下，它也会坏掉，就是它根本积存不住。所以这个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实际上它意味着说，我们所有的钱财都是上帝的供应，他知道我们需要多少。如果我们认为说我需要的更多是因为我放在那里让我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信靠神的那个心了。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储蓄，而是说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积蓄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呢，我们家的原则我跟很多弟兄姐妹都分享过，就是掐头去尾。每一个月的薪水拿到的时候，掐头就是把奉献先挪出来，完全的全然归主。去尾呢，就是留下一部分来存储。 那这个存储的目的呢，用我先生的话就是说，为了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很有可能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急难啊，车子坏掉了，或者家里有些什么东西要修修补补的时候，你不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我们保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积蓄不是为了要积累让我们觉得哇特别的棒，我们现在存了多少多少钱，我们是固定，因为我们知道说你的这个生活费是需要多少的。那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之后呢，诶，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我们就会在花钱和储蓄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也常说的，它就像一个合乎中道一样的。但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就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因为没有预算，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说月头呢就是哇暴饮暴食，然后各种各样的奢侈的光景，到了月尾的时候呢就紧绷绷的，甚至有一些不是躺平族的人就是说我不赚钱的话我就不花钱，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个不自由的状态。那一旦不自由呢，其实它表达的就是我们没有活在真理里面，因为我们如果活在真理里面，它必定是一个自由的感受。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稍微看一下哈，耶稣他对金钱的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一看，就是神对金钱的教导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去看四福音书的话，约有十分之一的经文是跟金钱有关的，你可以想象吗？十分之一太多了。我们如果真的去思考的话，就耶稣他的总共的所有的就是38个比喻里面有16个是关于金钱的，差不多一半都是跟金钱的。不光是我们的里面的真爱啊、渴望啊、追寻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价值啊等等，他就拿金钱来让我们能够一下子就觉得很贴切，然后很接地气。尤其是天国的比喻里面也有讲到财宝，天国的比喻就像这个人发现了一颗珠子，然后呢他把这个珠子埋在地里，变卖一切去把那块地买了，为了要得到那一个他认为胜过一切的珍宝。那这样看来呢，更加的能够体现为什么耶稣要说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物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然后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里面真的有对金钱的依赖的，那这个金钱呢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比如说权力，比如说地位，因为这都跟金钱是有关的，比如说直接就是金钱、名誉等等，这些其实都和利这个是分不开的。耶稣就说实际上我们里面的那个对金钱的那个爱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的深呢？是因为金钱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那实际上是它直接与我们靠信心而活是相违背的。所以既然如果我们知道了哈，就是说金钱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必要谈的话题，你不要说它很世俗，你不要说我们要谈属天的事情，不，你就去看看主导文，主导文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谈到跟我们日常生活这个金钱有关。一开始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那本来也就是一种 power。 那这个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以为只有在这个地上因为钱就能带出这些东西来，通通也是和我们就是说我们里面的想念很深的那个想念有关。那亲爱的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有单身时期就已经比如说有很清楚的一个财务的规划的啊，我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我要去创业，我要赚多少钱，我要拥有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车子，我希望我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人人都有。但你可以去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内心，说你的这些渴望有多少是必须要物质带给你的，那你的这个最渴望的东西是属灵的事还是属物质的事，马上就会彰显出来了。因为它会导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追求会是什么，因为如果你里面被金钱或者被物质的东西捆绑太深的话，这就意味着说现在你必须要开始学习怎么去看待金钱。但是你知道哈，我们基督徒对待金钱的观念呢应当是管家的态度，是一个承载管家然后或者作为器皿来使用它，因为钱财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管家。但 但是在这个世上对待金钱呢，确实有两种态度。一种呢就是守财奴，一方面好像看起来钱是我的，但实际上是我是钱的。守财奴的状态其实就是说没有安全感，金钱能够带给我一切的安全感。另外一种态度呢就是挥霍无度的，他不守财奴，但是他挥霍，他过极其奢靡的一种生活。英文有个词叫做 big spender， 就是他可以 more than I have to spend。 所以有太多人都是欠着债的去花钱。我们也看到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是借了很高的贷款去买一个很好的房子，然后一旦工作，比如说疫情期间工作出现状况，他们就是要需要去借高利贷去还自己的这个贷款，结果就利滚利，就在债务当中一下子就垮下去了。我想这样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呢，其实也和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整个金钱和道德分离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呢，每一个贷款公司都要严格的去检查你有没有能力还款，你没有能力还款他们是不会贷给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出于爱的一种标准，因为他不愿意自己被逼上绝路，他也不愿意你被逼上绝路，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借钱给那些无法有能力去还贷的人。但是如果在一个没有道德作为一个奠基的一个经济体系底下，那人就可以用钱去控制人。那一些 big spender， 就我们说那些挥霍者呢，就活在一个提前消费的状态，尤其是单身，因为旁边没有家庭责任。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我的主，我的神，创造宇宙和万物，
我主何等伟大，
从永远到永远，诸天宣扬造物主，
我主何等伟大，
他的名至高，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爱世人，赐下独生子，宝血流出，为我受死，为我复活，
我主何等伟大，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的主，我的神，创造宇宙和万物，血流出，为我受死，为我复活，
我主何等伟大，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何等伟大，掌权能力无边，我祝贺等。